弟兄姐妹朋友，主日平安。刚才诗班的歌声非常美啊，把我们的心带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圣善夜。在那个夜里，耶稣出生了，救主降临了，那是他第一次降临。他不仅第一次降临，他还要再来，他要再来把这个世界带到他所赐福的人所要去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的新天地当中去，那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也是我们心里的盼望。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前面十节。这个很有意思，是《使徒行传》呢，在前面的两章呢有一升一降。第一章讲到升，是耶稣升天而去。第二章讲到降，什么降呢？圣灵降下，耶稣升天而去，圣灵降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教会出现了。在初代教会的那个情形啊，都是家庭教会，归信了耶稣的人住在一处，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配，凡物公用，天天聚会祷告赞美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好不好啊？这叫共产主义。那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啊，这令人神往。在那个经文当中呢，讲到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呢，还特别说什么呢？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奇事神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其中的一件奇事。这是在第三章，这个事件呢是在美门门口发生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美门奇事。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请。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发生了什么事啊？什么事？瘸子行走了，瘸子行走了。使徒彼得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这件事轰动了全城。想想一个瘸子行走为什么会轰动全城呢？若是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主任成功的完成了手术，治好了瘸子的腿，人们不会很惊奇的，对吗？顶多夸这个人医术好罢了，因为那是他的专业。可是彼得不一样，彼得是干什么的？彼得是打鱼的，他是个山野村夫啊。但是不吃药不动刀，让瘸子站起来能跑能跳，这是什么？这是奇事，令人惊诧。美门奇事是《使徒行传》记载的第一件神迹。奇就奇在一个在地上已经瘫了40多年的瘸子完成了两个动作。大家注意，他完成两个什么动作？一个是起来，还有一个呢是行走。他起来行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以起来行走为线索，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桩神迹奇事跟我们的联系。那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起来行走，要留心耶稣的呼唤。表面上看啊，起来行走是彼得对瘸子发的命令，说你起来行走啊，确实如此。但是呢不仅如此， 我们要想到这个话更早，在主耶稣对门徒和他属他的儿女的时候呼唤的时候也是这么呼唤的，或者说起来行走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呼唤。马太福音28章大家都熟悉，那里有大使命，耶稣在升天以前怎么说呀？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什么？这叫起来行走，这是耶稣为我们吹响的那个广传福音的进军号。主的意思不是让我们得救之后紧紧的天天待在家里聚会，在同温层里扎堆取暖享受救恩之乐就好了，而是要属神的儿女呢要走出去为主做见证，把福音传到地极。使徒行传1章第8节就讲是要走出去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是要起来行走。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彼得在数千人面前布道啊，经文呢描述了一个细节常常不被人注意，在彼得开口讲话之前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是那个所有的使徒12使徒包括补上了那个马蒂亚一块站起来，一个12个使徒一块站起来齐刷刷的站起来干什么？为主做见证，一起站起来说要走出去向这个世界发出福音的呐喊。这件事情改变人的生命，主耶稣的教导圣灵的浇灌神的呼唤重塑了属主的人的生命。想想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讲的是彼得跟约翰一块做的事情，他们这两个以前是穷哥们儿，一块打鱼的啊，在一条船上啊，一块互相帮助的人，也是一同进入了耶稣学院啊，他们是耶稣学院黄埔第一期的。这个你去读路加福音5章他们俩一块儿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的，所以他们俩是同届同期啊，不分先后。但是人呢、啊、关系虽好也常常会好胜争强，这是人的那个老我里边的东西，这个东西弄得人呢就会心存芥蒂。你们还记得吗？在福音书里讲到约翰的母亲去找耶稣，约翰的母亲找耶稣干嘛？走后门跟耶稣说什么？说将来你在天国里做王的时候，我这俩儿子啊，我这个约翰和雅各，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看在我老太太的面上你就答应了吧。结果那个里边讲的是什么事呢？讲到的是耶稣说，当然说 no， 耶稣说你说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当时是其他的11个这就讲到的其他的使徒啊，其他当时的那些门徒都怎么样呢？心里恼怒，他不是说你这个人太不体贴神的意思了，他不要，可能心里想的是他坐左右了我坐哪儿啊。人会争这个东西啊，人这个的这个老我，你看这个彼得一直念念不忘这个事儿啊。耶稣复活之后和他们在提比里亚海边相遇了，耶稣为他们准备好了早餐呢，这一个共进早餐的时候，彼得还抓紧时机追问耶稣，嘿，主啊，那个人将来怎么样啊？到你可能后边那句话是坐你左边还是坐你右边，那圣经上没写啊，我们就开个玩笑来推测一下。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说彼得约翰是一同来履行神的旨命，他们是同生共死的弟兄，他们同心祷告彼此配搭，在传扬基督的这个大使命上同心，就是去掉老我去掉旧我来一起传扬基督。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是一天3次要聚在圣殿祷告的，他们最早晨呢叫早祷，在4初就是9点钟的时候啊，还有一次呢是晚祷申初下午3点，还有一次呢是在日落申初是献晚祭的时候，那个献祭之后啊，那个晚祭的那个余烟袅袅的那个升起来的时候呢，他在那片烟雾当中人们就祷告。那么申初的祷告特别重要，这也特别提出彼得跟约翰是去申初的祷告。能想到吗？为什么 这个时候伸出的祷告对初代的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呢？伸出这个时刻，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就是伸出，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因耶稣的死而复活给了伸出新的含义。最后耶稣口中吐出的话是什么？成了。当耶稣好像完了的时候，耶稣说的是成了。地大震动，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人回归神的救恩之路开通了。所以耶稣的死里复活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所赐的这个恩典的宝贵，也给了新伸出新的含义。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不必囿于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主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这也是主的恩典。在主耶稣的时代呢，那个圣殿分为四层，我给大家看一个模型图，这上面有一二三四，你们能看清楚。最外边呢是外邦人院，外邦人是不能过那个界限的，过那个界限会被处罚的。那在接下来呢，第二层是妇女院，是指的犹太人的妇女，妇女只能到此为止。然后第三层呢是男人院，又进了一层啊，到最里边第四层是内院，有燔祭坛，有圣所、至圣所啊，就是只限祭司进入。而在图上你们能够看到美门呢是在圣殿外院的东门，从外邦院进入内院的入口要经过这个门，这个美门呢上面有铜的装饰，所以所谓美轮美奂。但是与这个极其漂亮的美门和这种庄重啊威严的这样的个建筑风格极不协调的是什么？地上瘫坐着一个乞丐啊，脏了吧唧的，可能也臭了吧唧的，北京人讲话就是味道不好，衣服也不好看，坐在那儿向每个进殿的人乞讨，这是不协调的。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过被乞丐拦住要钱的经历啊，可能不少人有。我想起以前我在芝加哥上班的时候，每天坐火车，通勤车嘛，坐到 Union Station， 出了站以后，在那个拐角出站口那个街道那个拐角处，常常是有乞丐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从那儿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朝边上看了一眼，就留意了边上一眼，发觉站着一个拄着双拐，看上去是步履维艰的这样的一个人，走不动的这样的，然后双拐，然后在那儿要钱。我看了他一眼，我没有停下来，我就接着往前走了。我走的不慢，刷刷的往前走，过了一个 block 以后再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听到脚后有很急促的脚步声，咵咵咵咵，比我更快。然后呢我就忍不住侧过头来一看，原来就是刚才那个乞丐，他的拐拿在手里，健步如飞超过我，然后街角一拐弯上那边那个街角去了。我想他是上那儿上班去了哈。从那以后啊，我再看见这样的乞丐不给钱，我心里一点负疚感都没有了。但是请大家注意，今天的情形不同，哎，今天彼得跟约翰遇到的情况不同。这个人是生来瘸腿的，他不是作假的，他天天被人带来乞讨，他的苦情是真实的。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两个使徒的心里是生发出了一种真诚的怜悯之情，一种真诚的爱，一种神所喜悦的那种性情。因为按照法利赛人的思路，他们两个人蛮可以对自己说别理他，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伸出去圣殿里边祷告。你想想看，什么事情比进殿在伸出这个重要的时刻进殿祷告更重要呢？按说没有吧，但是彼得和约翰在这时候却停住了急匆匆的脚步，定睛看这个瘸子，看这个瘫子。一个比进殿祷告更高的意念在引导着他们，就是什么呢？引导这个人归向耶稣，引导人归向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最高的呼召啊，要引导人归向耶稣。谁会去关心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然后衣衫褴褛、气味难闻的残废人呢？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乞丐，彼得怎么做的？你注意这个经文，经文的这个讲的时候非常生动的，他 他用了一系列的字，他写到彼得先定睛凝视他，看他，然后对他说话，说话的时候掏心窝的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介绍给他，然后呢，最宝贵的东西是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拉他的手，扶他起来。你看四个动作，第一个是看，第二个是说，第三个是拉，第四个是什么？扶。这个四个动作表示了彼得对他的亲密的接触啊，表达出彼得心中那种博大的高尚的爱，这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浇灌下来的，从神那里流到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在四福音书当中多次的记载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大麻风病人祈求说，主啊，你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怎么说？耶稣没有说你离开我去，你太脏了。耶稣没有，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不仅如此，而且耶稣主动地伸出手来摸这些大麻风病的病人，耶稣就说一句我肯，让他病好了，这就够好的了吧。但是耶稣居然主动地去触摸他们，这是什么呀？这是极大的爱啊！上帝的独生子竟愿把自己圣洁的手放在那个肮脏腐烂的麻风病人的肌肤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医治人的病，这是神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曾经多次医治瘫子，在毕士大池边他主动关心那个病了38年的瘫子，对他怎么说的？跟今天我们思想的思路很像，他说什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也是起来行走，这个人就立刻痊愈了。泉边神迹和每门奇事极其相似，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耶稣升天而去了，但是耶稣并没有走，耶稣活在他的儿女的心中，耶稣把他的爱浇灌在他的儿女的心中，让他的属他的人要延续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是怎么样爱人爱神的，我们也当效法。耶稣是怎样服侍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的，我们也当照样而行。这是什么？这就叫做主的见证。在夏威夷群岛有一个岛叫做 Molokai 啊，叫做莫洛凯 Molokai， 那是一个令人谈岛色变的地方，因为它在19世纪的时候是作为麻风病人的隔离区的，那个岛上全都是麻风病人，没人要去那个地方。但是在1873年的时候，一个比利时传教士叫做达米安医生，他不仅是医生，他也是个神父，他主动来到这里，他要照顾这岛上的被遗弃的人。他是牧师，他是神父，他传教，而且他是医生，他提供医疗服务。不仅如此，他还给岛上的人当小工，帮他们盖房子，帮他们修理他们住的地方。他这个人是非常魁梧非常强壮的一个人。结果11年以后，这个曾经极其强壮有力的达米安自己也染上了麻风病。后来他并染上病他都没有撤离，他的差会要求他回来，他不回来，他继续在岛上又服侍，一直到1889年4月他病逝在岛上，就死在那里。他去世之前有人去看他，留下了他最后的照片，你们看得清吗？你们从照片上看出他的脸和手都被麻风病侵袭而严重变形了，但是他在最后写给世人的信，就写给来看他的宣教士让他带回来的信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的心中没有一丝的抱怨，他说我非常感谢上帝让我像我的麻风病人一样死于同一种疾病，他居然说我非常满足非常愉快。我读到这话的时候心里被极大的震动，从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耶稣的爱。所以我们说在讲彼得和约翰呼召瘸子起来行走之前，是耶稣先呼召了他们，耶稣先呼召了他的儿女起来行走，耶稣以他的爱 来浇灌他的儿女，更新人们的生命，使他们身上有了耶稣基督的形象，有了神爱子的荣光。所以彼得和约翰才能对别人说，你看我们。我们敢对别人说你看我们吗？但是彼得和约翰说，你看我们。我们盼望我们也可以跟别人说，你看我们，你可以透过我看到耶稣。这是我们的期盼，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大声地向世人宣告说，你看我们，我们要不断地来成长。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进军的号角已经从大使命的时候就吹响了，众使徒要同心配搭走出去做见证，普世的恩典也已经降下了，瘸腿人热切恳求的时候啊，神的心意是要让他抬起头来仰望主。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讲到起来行走的时候呢，是要经历基督的权柄。你注意到彼得对瘸子怎么说，他说，我奉拿撒勒人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从一个权柄出来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在这个美门前面人来人往很热闹的地方，众目睽睽的地方，这个瘸子乞丐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经文是这样写的，大家注意到吗？脚和踝子骨，这件事儿让周围的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经文中的这个脚和踝子骨啊，请大家注意，这个脚和踝子骨，你愿意做记号的话你可以做一个记号。这个脚和踝子骨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是孤字，就是只出现在一次的那个字，那种字就是不常用的。这个经文中很多地方谈到脚，但是都是不用这个字。这个脚和踝子骨的希腊文原文呢，是医学名词，是医生用来很学究气的来描述人的这个器官的时候他用的字。这大家可以想得到吧？为什么？路加是干什么的？路加是医生，所以他是用非常专业的眼光来看。然后他说，那人是一看，要从他的角度一看，这人脚骨变形，关节错位，肌肉萎缩，没救了，对不对？他一看就是这个样子，都是有清楚的医学诊断的，不可能瞬间改变的，怎么可能起来行走呢？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美门奇事是一桩神迹，你不能用医学、科学、逻辑、常理来解释，你越这样解释，你离神越远，就越可惜。我们知道是彼得厉害吗？其实彼得啥也没做，对不对？他根本就没有动手去医，但是呢却与他有关。他说了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宣告非常重要。我们先说一下奉谁是谁的名，特别是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常常说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让邪恶的势力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洁净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说这样类似的话，有四个方面。奉耶稣的名的第一个方面是靠主的能力，凭借主的能力，因为耶稣有全部的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我们可以去。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是奉主的圣名，是有他的能力。第二呢，奉耶稣圣名呢，讲的是按照主的时间，这个特别重要。那个事情在你祷告的时候不发生，在你奉名的时候不发生，不一定不会发生，主有主的时间，一切都出于耶稣的旨意。第三，就是说不仅出于他的旨意，还要依照他的时间。第三呢，奉耶稣的圣名说，你要委身在主的使命当中。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的时候，也是一种向主委身的表达。我们要藏身在耶稣里，与耶稣在心意、生命和爱里融合成一体，做主的仆役，做主的仆人，为他而活。那还有第四层的意思，说到奉耶稣圣名呢，第四层呢就是说是经由耶稣的中保，经由耶稣的中保，借着他来到父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重复一下啊，凭借耶稣的权柄，遵行耶稣的旨意， 委身耶稣的使命，经由耶稣的中保，这是我们说奉耶稣圣名的意思。那当彼得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注意这个短语啊，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短语整本圣经就出现在这里，就这么一次，这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因为他把拿撒勒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了。这个是每门事件当中的关键词，因为之前啊，人一般都是说拿撒勒人耶稣，这是哪儿的？拿撒勒的，拿撒勒人耶稣。说到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带着轻蔑的口吻的，因为拿撒勒是个冷僻的地方，从来没出过名人，旧约当中也从没有提及过。那腓力，大家记得那福音书里讲说，腓力想带拿单叶去见耶稣，拿单叶一听是拿撒勒，他的直觉反应是什么？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他是就是很轻蔑的这样的一种偏见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呢，拿撒勒人和耶稣和基督连在一起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在以赛亚书先知书里已经预言了，说先知说弥赛亚来的时候，瘸子必跳跃向路。所以耶稣真的来了，耶稣医治瘫子，让瘫子起来行走，跳跃向路。那现在他的门徒奉了他的名，也让瘫子跳跃向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依然活着，耶稣基督依然活着，他的生命在世上，在他的属他的门徒当中，属他的儿女当中，在你在我身上活着，他的爱要从过我们的身流淌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给我们的呼召。就是从这句话，三个东西连在一起了，拿撒勒人瞧不起，被人瞧不起的这位耶稣，是那位从至高者那儿来的救赎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以后圣经中不再这么连了，就直接说耶稣基督，因为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已经显明了。我们注意到啊，那个摊子啊，那个瘸子本来想要钱，他指望得着什么？经文中说他指望得着什么，结果彼得没给他钱，彼得给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比钱更重要，这个代表耶稣的一切，他的威严，他的能力，他的职权，他的性情，他的品格，耶稣的名是至宝，远超世界上的金银。世界上的金银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个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这是其中一个啊，跟大家也提一下。在 West Virginia 有一个建造公司的老板，他有他自己的公司，这个人叫 Jack， 他勤奋工作，家庭美满。2002年的圣诞节那天早晨，别人都不出门，他出门了，跑到加油站去加油，随手买了一张彩票，结果那张彩票中了3亿多美金，一下暴富，3亿多美金啊！哇，金和银他都有了，金和银他都有了，但是给他带来的是什么结局呢？竟然不是祝福，而是咒诅。先前他最疼爱的外孙女儿死于毒品，接着曾经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离婚而去，然后他的女儿，他所爱的，不明原因的突然死亡，连他住的房子突然起火烧成一片白地，而且他还没有给房子上保险。这个从中奖暴富到亲人离散一文不名，6年没有多久，很快6年，类似的案例你要去网上看的多的是。这个我们不去挖它，我们想说的是，金银财宝不能保证人生的满足和长久的幸福，而拥有耶稣就拥有一切，因为耶稣是万有之主，他是万福之源呐、啊，在耶稣里有永恒的未来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虽然不是瘸子，但是我们跟这个瘸子一样，以追逐金钱为我们生活的目标，那我们就跟这个瘸腿的乞丐一样可怜。你不要觉得他在那儿很被动、很无力的那个样子， 我们如果是追逐金钱，本质上我们跟他是一样的。而彼得的话是指明了一条新路，是什么？抬头仰望耶稣，起来行走，跟随耶稣走永生的路。彼得和众使徒的见证让世人看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一条信心的路。凭着信心，彼得竟然能在众人面前宣告叫瘸子起来行走。大家想想，彼得说那话是非常非常难的，从那一走看见一个瘸子，然后看他一下就说，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不怕当众出丑啊，他不怕那么多人，他说了以后那瘸子还瘫在那儿，他那个瘸子还是瘸子怎么办呢？他必定是心里已经有圣灵的感动，圣灵已经明确地告诉他这是必成的事，因为圣灵会指教彼得当说的话和必成的事。所以这是他在走信心路上的一个见证，也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彼得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他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但是他记得耶稣应许过，耶稣说什么？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你听着特别美啊，他说无论求什么，后边说只要信就必得着。在信当中，在这个信心，在这个信仰当中，现在彼得是凭着信心宣告说什么？起来行走。请大家注意彼得的信心在哪儿表达出来的，彼得是拉他的手扶他起来行走，彼得不是抱他起来，把他抱起来我跟你走吧，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扶他的手，拉他的手扶他起来。拉和扶都是辅助性的动作，我不知道说清了这意思没有啊？他是辅助性的，就是说这个听到这话的人必须得自己努力站，必须得自己努力走。这是什么？这也是一种信心当中的回应。他若不在信心当中，他不是往那一赖，就是说什么呀，给点钱算了。他不是赖在那儿不动，而是他也被神的灵感动，在这时候他配合彼得，他有个信心当中的回应，他主动性的站和走。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神迹出来了，瘸子跳起来了。天生的瘸子，从小到大40多年，他从来没跳过，他也不会跳。咱们都知道，小孩健康的孩子，从长大，从走到跑到跳都是要学的，走跑跳都是要学的。这个瘸子他没有学习的过程，他就直接的跳起来了，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当瘸子离开对金钱的祈求，他转了生命的方向了。他来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出现了奇迹。我要再说一句这话，当我们离开对金钱的那种盼望和祈求，转而仰望耶稣基督的圣名的时候，这个生命出现奇迹，这是信心的奇迹，这是信心的奇迹。在这个时候不光他们，而且彼得跟约翰也在一起经历了信心的洗礼，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权柄，起来行走，经历权柄。最后第三，起来行走，神有心意是要所有属他的人来传扬救主的恩典，包括今天的你和我。我们是活水福音教会，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 DNA， 我们教会就是从传福音开始的，就从几十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这样传福音开始的。我们要继续的在神的带领当中，在神的旨意当中走下去啊！你看，天生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它的意义吧，远远超过一个病人得医治的范围。因为，要不然的话，啊，这不是仅仅是一个名医的杰作。这是什么？如果就是看病得好的话，那彼得和约翰以后就不要去别的地方，就在家搭个棚子。这个肯定他来排队找他医治的人有的是，他就开个诊所算了，以后就不是渔夫彼得，以后就是 Dr. 彼得啊，他就变成医生了。他是件神迹，这个神迹带来的信息是什么？是那位被钉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救主，而且他已经复活了， 他的能力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想想看，如果这个病好了的人，他狂喜着跳起来，一溜烟跑回家去了，你想想，你要为他难过吧，你要为他惋惜吧，因为他虽然经历了神迹，却没有看到神迹背后的主，看到神迹背后的主，为此而感恩而跟随，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这个瘸子他怎么样，他起来跳起来，他行走朝着哪个方向呢？朝着哪个方向？朝着圣殿。刚才我们看那个图啊，他沿着美门进去，朝着圣殿往里走，他不是往家走哦，他是往圣殿的方向走，而且他跳着走着赞美神。在接下来的经文，刚才我们没念，就讲到他后来又到所罗门的廊下去，拉着彼得约翰和在众人面前怎么样呢，做见证，在众人面前诉说他所领受的恩典跟奇事。这个时候殿里殿外全都轰动了，美门奇事成了下一场彼得布道会的海报。接下来就在那个地方吗？都没有挪动地方，在人人惊奇万头攒动，大家都问，哎，那个人好了，那个人好了，怎么好的，他的腿怎么回事。这时候彼得就开始讲话了，他登上台阶的高处说什么，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的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降临。多美的信息！那一天悔改的成人男子有多少呢？有5000。圣灵的能力，5000人悔改。没什么学问的彼得讲出了最深奥明了的道理，做出了震撼全城的事情，让官府、让长老、让文士这些人都蒙圈了。他们叫上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再加上大祭司的一帮亲戚，围住使徒，不光是彼得和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把他们围住，说你给我说说清楚，你给我说说清楚，你不能在这儿乱说。那彼得一点都不含糊啊，彼得怎么说的，我把这话放在前面给大家看。彼得特别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残疾人得痊愈，就是因为钉十字架，就是你们把他整死了的，但是神让他死里复活的那个耶稣的名啊。后边这个后半句是特别重要，怎么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大家跟我一块说一下这句吧，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最重要的。再跟大家说，从语言上来说呢，残疾这个词，这个用的词呢，它同时在希腊文原文当中也有犯罪的意思，而痊愈这个词干脆就是得救的得救，是同一个字。所以当你看到一个残疾得痊愈的事情，它的底层，它的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犯的罪被赦免，得到神的救恩。这是最美的地方。美门奇事的焦点呢，不是病得医治。我再说一次，焦点不是病得医治，我们跟随耶稣的焦点也不是病得医治，而是认识他，得到拯救。你们觉得这个瘸子，我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瘸子他得救了吗？好，声音不大，好像是很那个。你们觉得他得救了吗？为什么？我相信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就是因为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你看他跟随圣徒的脚步去圣殿，去亲近神，赞美神，而且他立刻回到彼得的面前来做见证。而且大家注意到接下来的布道会他参加了，他就听彼得讲完备的福音真理，他听全了。彼得不光是说给他一个名，而且彼得接着在布道会上把整全的福音讲出来，然后这个人也参加了。我们相信他的生命被神翻转了，走上了蒙福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也要做的事情。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拯救的，我们当向这个世界传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故事，做生命的见证，让福音经过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我们的生命进到别人的生命当中去。我昨天晚上有参加咱们教会的 Local Mission Committee， 咱们的本地差传的聚会，我就看到这一年我们教会在 这个本地拆船上做的工作，看到弟兄姐妹满怀着热情走出去传扬耶稣的事情，也看到他们是在思想下一步怎么样计划更大的事情，带领更多的人信主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好，我们再来思想治病的事儿。有一次我在一个营会上做讲员，在加拿大啊，不是讲的，在意大利。那个营会的人很多，气氛很热烈，你知道，都是信主的人在一起聚集啊，那个圣灵同在感非常的强。我讲道完了下来以后，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儿子，那儿子五六岁，男孩，是儿子嘛，这个来找我。那个妈妈就说：“牧师啊，我也不知道是妈妈还是奶奶啊，反正我分不出来。”这个带他来的人就说：“牧师，你为他祷告。”那我说：“好啊，祷告什么？”那个带他来的人说：“要他的眼睛能看见。”一看是个天生的瞎子，天生的盲人呢、啊。那我就为他祷告，把手按在他的眼睛上，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的手来抚摸他啊，让他能看见。”我祷告完了，那个妈妈到前面晃一晃，很失望说：“还看不见。”哦，你们笑啊，我觉得很受挫呀。在那时候我觉得很受挫，我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不是与我们同在的，为什么向他求医治就没有得应允呢？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医治他？难道我用词儿不对？我没有说金和银，我都没有，那是为什么呢？”今天的经文，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读这篇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大家想想看，这个美门口的这个瘸子，耶稣见过他吗？你们想想看，这个美门口的这个瘸子，圣经上没直说耶稣见过他没有，同意他见过的，我想很多人会同意吧。因为什么？这个人天天在美门那儿，他是天天是按时上班的，他不离开的，他每天都在那儿。耶稣也常常去店里嘛，所以耶稣应该是见过他的，对吗？大家都同意耶稣见过他，为啥耶稣不医治他？为啥耶稣不跟他说起来看我？耶稣没有说，让我想到什么？让我特别想到说这件事情，神肯定知道，耶稣知道，是耶稣特意留给彼得的，留给彼得的，操练他的信心的。而且耶稣知道后边有5000人布道会，留这个人给布道会做见证的，都在耶稣的计划当中。这叫什么？这叫神做事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求，但是时间在神的手里。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工的重点不是治病。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事工的重点不是治病，尽管每个来到耶稣面前开口求医治的人都得了医治，但是他事工的重点仍然不是医治。因为作为神的儿子，耶稣有能力医治任何的病症，但是耶稣没有开诊所。耶稣如果开诊所，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医院，全世界连锁的，对不对？耶稣没有开医院，他关乎的事情特别清楚的一件就是什么？带领人进到神的国度里去，带领人进到神的国度里去，这件跟人的肉体什么关系啊？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话非常的震动人心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神对人的最终的那个关注不在血肉之体上。这血肉之体我们不能带到神的国里去的，最后是要离开的。当然，神会按照他的意思，体恤我们，挪去我们的病痛，在一段时间内，但是最终我们都要离去，我们都要跟这个肉体离开的。就是说，我们当中有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他因为病症的缘故离开我们，我们虽然伤心，但是我们不需要绝望，因为神的意思本来就是如此，就是最终我们要离开这个血肉之体的。各种样的形式，最后要离开，然后最后要进到神的国去的时候呢， 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1我讲过，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比求医求病得医治更重要的是灵里的重生和长进。当必朽坏的身体归于尘土之后，神应许了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才是我们信仰深层的那个抓得住的那个不变的盼望和信心的那个深度的根基。盼望大家来思想。我以前讲过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叫 Tammy Fisk， 是一个美丽的美国姑娘，她是个医生，她有宣教的心智，到了中国大凉山昭觉地区彝族人当中宣教，非常得当地的人民的喜爱，称她为美国玫瑰。共产党省长啊，共产党省长号召全省的干部向他学习。但是他后来患了皮肤癌，他是个医生啊，他患了皮肤癌，最好的医疗条件，最多的祷告都有，但是一直医治不好。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写下了一首诗。我试着把它翻译了一下，跟网上有的翻译不太一样，就是我把它希望能有一点诗的韵味在里边。那个诗中说，今天我已痊愈，或许不符合你的祈祷和预期，但我不再痛苦，充满活力，有了一个荣耀的新身体，奔跑舞蹈，沉浸在爱和喜乐平安里，因他把我的泪水擦去，地上的甘美初尝犹记，天上的同在我心期冀，救主爱我超过自己，我知道今天我已痊愈。我想我知道该怎么样为病人祷告了，就是要为病人的得救祷告，要为病人的得救祷告，为病人能够跟主有好的关系，进入神永恒的基业当中祷告，让他在神的永恒基业上有份，这才是最终最完全的治，这才是最好的治疗。我们当然也可以为病人的病情也是可以祷告的，求主怜悯，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要伏在主的主权之下，求主按主的时间来成就。所以我写了两行在这儿，说经历医治的奇妙啊，追随圣徒的脚踪，称颂上帝的美名，认识耶稣的身份，得着基督的拯救，进入爱子的国度，这是我们要宣扬要做的，这是可以抓得住的。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三个方面，要留心耶稣的呼唤，要经历基督的权柄，要传扬救主的恩典。从彼得和约翰身上我们看到了爱的流露，爱的传递和爱的宣扬，从得医的瘸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信的期待，信的回应和信的跟随，由爱到信，由信去爱，这个就是时代，这个从使徒时代开始的这个恩典时代的主旋律，主的旋律啊，主旋律。愿我们今天我们彼此来勉励，做爱的使徒，靠着圣灵的能力起来行走，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你愿意说阿们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我请赞美小组的人跟我一起来，我们是活水福音教会，愿神的恩典就这样在我们身上涌流出来。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
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却推着心头向眼看得见，打开监狱门，释放被掳者。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涌出活水从我灵深处，涌出活水 是我的泉，永驻活水，请赐给我那丰盛的生命。
请大家起立。
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却对着心不再眼可看见，他的监狱门释放被掳着。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涌出活水从我灵深处，涌出活水是我的权利，涌出活水并赐给我那丰
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像活水从天降下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不再饥渴，得到从你那儿来的永恒的饱足。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自己献在你的坛前，求你呼召我们，装备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那美好信息的使者，把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美的见证。谢谢主，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